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至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开声念这一段的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审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圣经就读到此，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他。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与政治这个专题第四讲。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圣经这么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这一句话是建立在一个神学信念，那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主，他的主权掌管一切，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权柄，所有行使权柄的人最终都必须在上帝的公义审判台前交代。因为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念，自古以来凡是坚信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就能够勇敢地面对任何邪恶势力政权，包括暴政。讲到民主政治，我曾经提过林肯总统讲过的一句很出名的话：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在这个商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 by the people，就是人民治理人民。因为这一点是许多民主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有的人以为五年一次选举就是 by the people 人民治理人民的表现了，因为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谁来管理呀。其实 by the people民主选举也需要一个政治环境，包括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各政党公平使用大众媒介解说或者辩论他们的理念、政策等等。唯有这么样，人民才能够做出适当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些，人民的知道有限，或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被误导了，你说怎么会做出适当的选择呢？又怎么能够说人民已经自由选举代表了呢？所以民主政治也需要一个政治环境，要不然所谓民主选举其实是很抽象、很表面的。政治学者 A. Remy 他讲了民主是由四个要素组成的：一、人民主权，人民是政治上主人，政府是公仆；二、政治平等，这包括机会、法律前人人平等等等；三、大众磋商， 人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包括透过大众媒介、集会等等。第四，多数统计，但是不包括，并没有忽略了少数。这是民主，所谓民主的四个要素。民主，民主，人都会谈，但是如果对民主认识不够，或者人民的民主意识不够，民主政治就可能沦为主民政治。民主政治，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主民政治呢，却是让人民成为少数人或者几个参加政治的人谋利的工具。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民主政治是从圣经来的，民主政治思想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都有责任要去拥护，要去争取 by the people。 没有所谓中立或者超然这种的立场态度可言的。我用三个教授所讲的话。第一个人郭乃红，他在他的书《基督徒与政治》里面这么说：有些人以中立为借口，逃避其影响政治的责任。所谓中立不表态，其实是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而让别人去做决定，到头来个人和教会仍然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第二个教授陈南洲教授，他这么说：教会在不公义不人道的政治体制中保持缄默，就等于认同不公义不人道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参与不公义不人道的政治对人民的压制。第三个，那是宋全胜教授在他的第三言神学书里面这么说：当社会及政治的情势要求教会选择立场，而教会却置之不理，这样的教会怎能成为上帝的教会呢？事实上，不选择立场往往就是选择有权有势那边的立场。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学者神学家的话，我们都知道，当人人在围着权力平等、民主权益 by the people 奋斗斗争的时候，斗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有所谓中立的、超然在政治外围的。马苏尔他就这么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参与政治的目的，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去管理这个世界，以及去发展人类的生活。我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参与政治有三个模式：一，祭司模式，那就是祷告；二，先知模式，就是发出先知的声音，用今天的话就是论证或者舆论；三，那就是今天要讲的叫做事实模式。什么叫做事实模式呢？很简单的说，事实模式就是指行动，行动啊，包括全面性参与政治。那么当我们讲基督徒今天我们与政治关系的时候，讲到事实模式，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第一，参加政党。政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知道政党的组成跟政治理念有关，有一群意识形态类似的人组合而成的。就好像我们国家巫统、马华、行动党、公正党等等，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政治理念。有的人从一个政党跳槽到另外一个政党，这种人根本是没有理念的，所以不值得一提。 神学家荣道这么说，有一些政党的政治理想和行动比较接近圣经的信念。那换句话说，也因为这么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参加政党，因为一些政党他们的政治理念行动接近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啊。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们可以参加政党，但是我们基督徒对所参加的政党要有所保留的态度。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介绍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尼布尔的思想。尼布尔他是20世纪我们基督教伟大的神学家，他先后得到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等世界顶尖大学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那么他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啊，这本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是什么呢？他提出来，我们一帮人都有一个念头，我们以为若是每个人都接受信仰啊，每个人都是做礼拜的行善事，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道德的社会。这是一帮人的思想。尼布尔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种思想是迷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个人是个人，可是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组织、一个社团、一个政党、一个工会的时候，他常常会被那个组织、被那个团体、被那个群体影响或者左右啊，然后他就会做出本来是他不会做的，或者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这本书《道德的人》（Moral Man in the Immoral Society） 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之一。这也是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参加了一个组织，参加了一个社团，或者参加政治，成为部长，成为政党会长之后，他的说话、他做事越来越不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人，或者说越来越不像基督徒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团体、在那个组织、在那个政党里面被左右了、被影响了。这也就是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参加政党，我们要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说的有所保留，不是为别的，就是为做主的缘故。不单只是参加政党，参加社团、参加文教机构组织也都是一样的。我也勉励弟兄姐妹们，你们也都是要在所参加的团体里面为着主怀有保留、有所保留这个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政党或者组织他们的理念目标不是唯一的真理，也不是完善的，只有上帝的真理才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论参加政党还是参加组织团体，我们都要时时的存着一颗愿上帝的旨意行在这个政党或者这个政治这个组织如同行在天上那一种敬畏上帝的心啊。我说有所保留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我讲的，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马苏尔他讲的。他写了一本书，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小字，那本书叫做《神职人治：从圣经看政治、经济、社会》。 这本书里面他怎么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参加，我们可能是重要的知识，但是呢也应该保持距离，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嘛，所以为着主我们必须保持距离的。所以我们讲到事实，讲到基督徒政治的关系，第一我们参加政党，那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参加政党啊。那么第二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关怀参加政治的人。我们的会读，华荣会读在十字架与政权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件200年前发生在英国的事情。200年前英国出现了一个为数20多人的群体，人家称他们为 Clapham Set。 这20多个人他们受卫斯理约翰的影响，他们就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他们呼吁政府要废除奴隶制度。他们为做这一个理想，为做这一个目标，他们努力奋斗了46年。46年后，英国政府不单废除了奴隶制度，还有国会革新、法律革新等等，就是因为这20多个人他们发起的一种的运动。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反思是什么呢？第一，政治斗争不在乎人赏，在乎的是有没有坚持和这个目标。这20多个人不多，但是他们坚持，他们目标46年的时间达到了。第二，政治斗争是长远的，不是1年2年的。换句话说，太快的政治改变有时候不是一件好事。而一个人参加政治的人，在政治上升得很快，今天是州议员，明天是国会议员，后天是副部长，再后天是部长，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参加政治的人是要经过时间和环境考验的。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太多政治青蛙，这些人一句话就是他们经不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出来参加政治的时候卖屋子卖八，然后参加竞选1次2次3次都没有中选，但是他就是坚持他的政治理念。他是个基督徒，一个爱主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到第4次他终于中选了，而且一中选就是国会议员、州议员。我举这个例子就告诉你，那10多年的时间就是一个时间，就是一个环境的考验。他是律师，他可以到处受欢迎的，但是围着一个政治的理想，他就这样奋斗。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华荣会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对参加政治的人，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我们给予属灵和道德上支持，那是什么呢？那我们常常讲的，我为你祷告了，可是够吗？不够。第二，我们还可以做的什么？我们给他们学识上支持。参加政治的人，他们需要资料，他们需要及时的一些资料给他们，让他们发表言论的时候能够讲得正确，讲得言之有物。而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也需要我们给他们啊。讲到这边，其实做牧师也是一样，也是需要弟兄姐妹们给予学识上支持的。牧师站在台上讲道，讲道之前要看书，要找资料啊，也要弟兄姐妹们帮忙的，看到好的书， 看到好的文章，牧师啊，我有这边好，我有一本好的书介绍给你看，我有一本好的文章介绍给你们看，这样你们也是帮助牧师成长啊，让牧师看得更多，懂得更多，知识也增加啊。参加政治的人也是这么样。第三，给予经济资助。一个从政者是需要经济资助的，要不然最后他会变到贪污的，这是我们华中会都所说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今天我们支持参加政治的人，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为了功臣，不是为了好处，而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为了理想，为了目标。好，讲到基督徒与政治，那么我们可以参加政治，我们关怀参加政治的人，教会呢？教会有什么介绍呢？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啦。有一个英文字很长的，我不会读，我只会告诉大家啊，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医生啊，你们可以帮牧师读一读吧。好，这么长的一个英文字，它的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反政教分离主义，意思就是说政治宗教是分不开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许多人讲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其实政教分离不是指教会与政治分离，政教分离乃是指什么？教会与政府分离。教会不是政府，政府不是教会，但是教会与政治从来是没有分过离过的。好，我们如果有这个认识，也有那个长长的那个英文字，我们知道了，有这种的认知，我们就很容易解答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什么？常常有人问，参加政治是个人身份呢，还是教会呢？通常传统上人的回答都是基督徒个人身份，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基督徒个别参加究竟会有多少的影响力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基督徒个人参政没有错，但是也需要教会配搭，教会协助的。马苏尔就这么说，从世事随随多多的世事现实，我们看到那些在政治上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个别基督徒，其实他们从来不是个别的，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体，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有得到配搭，得到协助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参与政治不应该只是信徒个人的事，也应该是教会整体的事。1974年代表福音派信仰的教会领袖，他们在洛桑举行一个会议，在那个会议讨论到关于参加政治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主张，这样的一个看见，参政不单是基督徒个人或一些主别的见证，更是众教会应该有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事实模式行动的时候，原来不单只是基督徒的行动，教会也要有行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参加政治是基督徒，是教会服侍这个时代的重要途径啊。那么你说教会参加，教会怎么参与政治呢？第一，支持和鞭策。圣经里面说掌权者的权力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对政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我们对政府的称赞或者批评，其实都是表达对政府的关心和认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 政府人民的关系。圣经里面说，政府的存在是要使到作恶的惧怕。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政府没有这么做，反而沦落变成贪污腐败滥权，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呢？那么从圣经教导我们就看到了，腐败滥权贪污那是罪所构成的形态。那么我们基督徒就要履行信仰所给予我们的责任，不让政府继续成为罪恶的工具，伤害人民。我们讲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五年都有一次换政府的可能，因为权力在于人民嘛，人民他们决定未来的五年由谁管制他们，所以政府是可来可去的，但是国家是残存的。反政府并不等于是反国家，爱政府也并不等于是爱国家的。我们要把政府和国家分开来看，如果政府所做的使到国家蒙羞混乱，人民受到伤害，我们基督徒就要带头不顺服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成为世界上的光的这个见证。这是我们在支持建设当中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第二，制衡制度。我们一讲到民主政治，我们知道有三权并立，那就是立法权国会，司法权法院，行政权政府。这三个权应该是独立然后互相制衡的。为什么要互相制衡？因为我过去曾经解释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西方国家受了圣经影响，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民主政治这个制度。那么在这个民主政治里面，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要互相制衡的，而这个制衡的由来就是因为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教义，就是你和我，我们是人，无论是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法绝对信任任何人。那么唯一能够防止我们犯罪陷入贪污腐败的，是我们要确保有互相制衡，彼此帮助，我监视你，你监视我，那一种的功用，那一种的作用的存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政府里面必须有制衡的系统，国会法院和政府之间必须有制衡作用，政府如果管理适当，人民可以把政府告上法院，那么法院的法官就要下判决，那个法官必须是立场中立，而且是正直的，是诚信可靠的。不过很可惜，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事实好像不是这么样，林刚短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法院，看到政府，看到商业，好像分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制衡作用是重要的，不过由于人是罪人，任何的制度总是不能够避免受到罪的那个侵蚀，所以除了在内部政府内部里面要建立一个内部彼此制衡的这一个体系，也需要外面外力的监督和这个督促。那个所谓外力，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反对党。民主政治我们绝对不可以说也不可以否定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党的重要。我这边要做一个小结，刚才我说我们要支持 我们要检查，除了我们注意这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第二就是那个制衡那个制度。哦，还有第三，就是关于这个从政者。从政者，我们知道参加政治的人只有两种分别啊，一个叫做政治家，一个叫做政客。什么叫做政治家？什么叫做政客？我很简单的把它定义一下，政治家就是把众人的利益摆在前面，对他来讲没有得失，没有自我私心，只有正义，只有国家，只有人民，这就是政治家的胸襟。政客呢，只顾自己利益，把自己私利摆在第一位，这个叫政客。谁是政客，谁是政治家，我们知道了没有？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政客，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政治家？我告诉大家，当牧师讲到政治家政客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要只是那些歪币啦，那些高官显要。我们参加政党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参加一个政党，我们的目的也是为着私利，可能要一个 license， 要屋子前面的沟渠洗清洗干净了，或者要一点点的好处，那我们其实我们是政客，我们是小政客。但是如果我们参加政党，我们没有自私之心，我们有的只有正义，只有国家人民这一种的理念，那我们就是政治家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政治家，不是政客。好，我要做小姐了。我们教会，我们要支持，我们要检查哪里呢？就是政府的施政是不是让人民得到祝福，还是伤害的人民。好，政府里面的制度有没有那个制衡，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得清楚吗？还有参加政治的人，他们是政治家还是政客，这些都决定了我们支持或者检查。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讲，我们是责无旁贷的责任的，我们推卸不掉的。第二，教会还可以做什么呢？教会其实是一种另类压力团体。我们有没有听到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怎么一回事？在民主政治之下，在政党制度里面的叫做反对党，在政党制度外面的就叫做压力团体。所以民间许多团体都可以成为压力团体，教会也是，因为教会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嘛。因为我们的圣经所给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对国家对社会那一种的远见看见，所以教会有时候就讲话，教会的言论，教会的行动就避免不了含有那个政治意义。那么对一些拥有权力的团体，拥有权力的个人，就带来什么？就带来那个压力啊。但是大家要记得，教会跟其他压力团体还是有所分别的。许多压力团体，他们行动，他们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政治利益在里面。教会没有，教会不会争取任何特定的政治利益。但教会在说话，教会在行动的时候，只是要让更多的人，普通的人认识到他的政治权利，使到一些自以为没有权利的人集合起来，然后对整体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的价值观做出批评、做出贡献。这就是教会是另类压力团体这个意义。讲了这么多了，我要做一个小结了。我还是在强调，今天教会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是顺服政府。但是 政府怎么样运作，政府怎么样使用他的权，就直接的影响到教会要怎么样去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教会作为一群普通人的团体，我们有责任跟全体人民一同来践踏，来督促政府，要避免政府成为伤害人民、危害社会，还有违反上帝心意的权力单位。所以在过去一年跟大家讲基督徒与政治这个专题，今天是第四讲，也是最后一讲了。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结论，我引用了叶仁昌教授的话，他说什么呢？参与政治有时候是一种呼召，不是咒诅。相反的，疏离政治，你对政治冷感啊，你对政治畏缩啊，有时候呢是一种怯懦，不是直接。讲到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牧师已经讲了，我们有三个模式：祭司模式祷告，先知模式论证舆论，事实模式行动。这三个模式不是分开的，这三个模式是三结合的。我们要祷告，让我们基督徒有智慧的看见，我们凭着圣灵的带领，揣摩着时局的需要，也迎合着时事的发展。我们基督徒或做祭司，或做先知，或做事实，我们能够在政治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牧师在分享基督徒与政治这个团体的时候，与政治的时候所要强调的。我们跟政治分不开关系，我们要参与，或做祭司，或做先知，或做事实，都按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做上帝时代的见证人。这是今天分享的，我们做个祷告。神啊，你是历史的主，我们宣告你仍然掌权，你也在我们的国家掌权。我们祷告主，求主给我们国家的政府有秉公行义的心，让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继续国泰民安，各族和睦相处。主啊，你是公义，你是慈爱的上帝，我们祷告，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在我们国家里面。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社会国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感动，也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做祭司、做先知、做事实，我们在政治上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成为社会的良心。父神啊，使用我们，愿你的话给我们亮光，帮助我们，造就我们，建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